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
大家好，上一讲呢咱们讲到吐蕃噶尔家族从掌权到覆灭，期间呢还有吐蕃与唐朝之间的战火重燃。这一讲咱们就聊聊啊，噶尔家族覆灭之后，赤都松赞跟他的生母太后赤马伦治下的吐蕃，还有呢就是吐蕃跟唐之间的恩怨情仇。咱们先说说赤马伦这个人。赤马伦是赞普芒松芒赞的媳妇儿。咱们上一讲讲到啊，这芒松芒赞就是权臣噶尔东赞御送的一个傀儡，基本上啥事都没干，人就病死了。不过他病死一了百了，可苦了赤马伦。当时的赤马伦还怀着孕，芒松芒赞死了七天，赤马伦才把遗腹子赤都松赞生下来。赤都松赞一出生就被点为赞普，赤马伦呢也就顺理成章当了太后。尽管能坐到这么个位置上，赤马伦和赤都松赞也不过就是一对孤儿寡母。吐蕃朝政全部被噶尔家族把持，不过呢跟中国的权臣当政啊还不太一样。咱们看中国权臣把持朝政，往往嘛把皇帝视为眼中钉，一旦对自己有威胁立刻就下手铲除。但是当时噶尔家族的头噶尔亲灵呢还是个忠心耿耿的主，他实际上呢是忠于赞普王室的。公元677年到678年两年发生了好几次贵族叛乱，都是噶尔亲灵出面为赞普平叛。不过这噶尔亲灵忠心归忠心，他本人确实是看不起赤都松赞这一对母子，觉得赞普年幼无知，赤马伦呢头发长见识短，不懂政治的女人，俩人呢都没有治理吐蕃的能力。所以这个噶尔亲灵直接越过他们娘俩，擅自下达各种命令，包括高级官员的任命、对外用兵都不跟人家打招呼。赤马伦虽然心里不满，但是一来呢人家确实忠心，二来呢吐蕃在噶尔亲灵的手上国泰民安，领土呢也不断扩张，所以赤马伦就不敢说啥。等到后来赤都松赞长大啊，这个赤马伦娘俩呢就开始运筹除掉噶尔亲灵，先是借着噶尔亲灵的叔叔开刀啊，等到时机成熟，赤都松赞索性直接带3000亲兵以狩猎为名出城，直接直奔这个噶尔家领地，杀了人家全族。剿灭了噶尔家族之后，赤都松赞亲政，不过呢赤马伦也掌握了相当的一部分权力，比如主持召集各部族集会议盟，颁发诏会，接见外国使者，这些大事呢都是由赤马伦出面，赤都松赞呢主要是管理政务。不过赤都松赞啊也挺倒霉，干了5年最后死在了平乱的途中。赤都松赞没了，最伤心的呢就是赤马伦啊，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全让他赶上了。但是赤马伦没有功夫哭啊，因为这吐蕃两次变天，局势早就不像噶尔家族当政的时候那么平稳。继任的赞普赤马伦的长孙拉跋布和弟弟赤德祖赞之间内斗，还有几个权贵也伺机造反，现在呢赤马伦必须要挑起大梁。考虑到自己如果只是个太皇太后，名号呢不够震慑下面这些人，赤马伦索性废了长孙拉跋布，自己登上赞普的位置。无独有偶，就在吐蕃隔壁，唐朝也出了个女皇帝武则天。考虑到武则天登基呢比赤马伦早个10来年，所以赤马伦学武则天的可能性啊还是比较高的。赤马伦当上赞普之后，除了整顿内政平叛，还干了一件大事，就是这个恢复跟唐朝的关系。赤马伦一共派过3次使者前往唐朝，干什么呢？求婚。不过不是给他啊，第一次是给他儿子赤都松赞，后两次呢是给他的孙子赤德祖赞。本来第一次两边能成，结果赤都松赞第二年就死了，这亲事呢就搁置了。过了几年吐蕃安稳了下来，赤马伦又派了2波使者前往唐朝求亲。当时这个唐朝是中宗李显在位，李显舍不得自己亲闺女远嫁，就让雍王李守立的女儿把她收为养女，赐号金城公主，嫁给了赤德祖赞。金城公主嫁入吐蕃之后，赤马伦觉得吐蕃大局已经稳定，于是放手让赤德祖赞亲政。没过2年，公元713年赤马伦因病去世，赤德祖赞为了悼念祖母宣布废朝10日守灵。 就在赤马伦去世的前一年，唐玄宗李隆基登基。李隆基呢，倒是和他这位远嫁吐蕃的妹妹感情颇深，特地派使者来吐蕃探望，还带来了一封赐金城公主书。凭着这么一层关系，由金城公主牵线，两边呢开始逐渐恢复和平。不过两国呀重新会盟的路走得非常坎坷。李隆基继位没几年，金城公主就上表请求唐朝跟吐蕃会盟，但是唐朝因为两国之前的冲突一直放不下芥蒂，而且呢在边境上有人传回长安说吐蕃发来警告，说唐军若敢踏入吐蕃半步，吐蕃必将举全国之兵杀入长安，求皇帝掠皇族为奴隶。这种极具侮辱性的语言传到李隆基的耳朵里，谁受得了？所以肯定呢不会给吐蕃好脸色看。因为这些个原因，吐蕃从公元716年一直求到公元730年，赤德祖赞以生旧相称，姿态放得非常低，但是呢唐朝就是一直不肯同意两国会盟。到最后唐的态度出现了变化，主要呢是一个看得懂大局的官员叫黄浦为明向玄宗皇帝上书，认为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不过18岁，根本不会做出这种无理的宣告，很有可能是边疆将领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捏造这种东西，而且现在河西陇右非常困乏，如果继续战争国库难以支撑，不如借此机会与吐蕃会盟议和。玄宗皇帝倒也听得进去，派黄浦为明为使节出使吐蕃，两国借此机会重新修好，对外一和平，赤德祖赞就能够把精力放回到内政上。赤马伦自以为交给赤德祖赞的是一个稳定的吐蕃，但其实呢有不少隐患，最大的一个就是赤马伦为首的外戚势力，噶尔家族是没了，但是赤马伦的家族势力急速膨胀，以至于呢已经到了拥兵自重的地步。为了压倒这些外戚，赤德祖赞搞了一系列改革，增强赞普的权威。这些改革里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强化军制，要搞什么改革都得先掌握武力，在吐蕃也是这么个理儿。在之前吐蕃虽然有编转士兵的花名册，但是规格完全不一样，不少基层军事主官借此拥兵自重，使得吐蕃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力极差。赤德祖赞下令统一编制制式的花名册，并且呢给士兵发牌票，就是一种身份凭证。基于这些措施，赤德祖赞把军权从基层军事主官手里就收了回来，掌握了军权，其他改革就顺理成章啊，像人事改革、财政改革，赤德祖赞呢都干了，核心就是两条，加强赞普的大权，提高吐蕃的国力。不过这吐蕃内政搞起来，对外又不安生。那这次吐蕃和唐朝的冲突啊，也和金城公主有关。金城公主除了给吐蕃带去和平，还带过来一份嫁妆。唐朝呢，将汤沐邑，也就是河西九曲之地割让给吐蕃，这可是份大礼。不过呢，也为日后吐蕃跟唐朝的冲突再起祸因。唐朝割过去的这地方啊，太过重要，因为这个地方本来是唐朝跟吐蕃接壤的边境地带。割给吐蕃以后，对唐朝在边境上的防御影响很大，所以唐朝没多久就后悔了，一直想要收回来。不过呢，碍于两国关系，没敢太明目张胆。直到公元755年，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前，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带兵进攻吐蕃，夺回了这块地方。这一下不得了，人家送给你的地儿又夺走了，赤德祖赞一时颜面扫地。吐蕃国内新兴的几个贵族一下就起了反心，串通苏匹王子希诺罗发动政变，就杀了赤德祖赞。不过这场叛乱没持续多久，新继任的赞普赤松德赞就在朝野的支持下平定叛乱。平了内乱之后，吐蕃第一件事就是和唐朝商讨河西九曲之地究竟归谁。只不过两边刚开始谈，安史之乱一下子搅乱了全局，安禄山、史思明搅得整个北方中国不得安宁，唐朝不得已抽调各路边军勤王，使得边防一时空虚。不过呢，这个时候吐蕃呀也不敢轻举妄动，最开始还是一副和平态度。到了这个757年玄宗出逃的时候啊，吐蕃还派使者表示愿意出兵帮助唐朝平叛，结果呢被唐朝一口回绝。吐蕃呢倒是有耐心，又派了一次使者请求和唐朝和亲，唐朝又以没有合适的公主可嫁为理由回绝了吐蕃的要求。这下赤松德赞就火了，啊，我这放低姿态帮你你不干，那就撕破脸打吧。不到半年，吐蕃就打下了陇右节度使的治所善州。 这内有安史之乱，外有吐蕃大军压境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凉州河西兵马使盖廷伦也反了，继任的肃宗不得已只能接受吐蕃会盟的要求。只不过吐蕃会盟以后不仅不退兵，还打得更凶。两年里，吐蕃在陇右一带连下数城，把之前被唐军收回去的河西九曲之地打了下来。唐不得已只能和吐蕃签城下之盟，承认吐蕃对九曲之地的控制，并且呢年年供奉岁币给吐蕃，吐蕃这才停止了入侵。到了公元762年，代宗继位，这个时候安史之乱已经到尾声，唐朝内政呢趋于稳定，如何对付吐蕃又被提上了日程。结果呢，这边刚断了岁币，吐蕃就直接打了过来，年末攻入荆州，刺史高辉被俘，投了吐蕃，领着吐蕃大军一路直捣长安。这下戴宗慌了，召集群臣商讨计策，结果呢啥都没搞出来，戴宗皇帝只好带着后宫和大臣灰溜溜的跑出了长安。隔年长安就被吐蕃攻陷。吐蕃进入长安城后，想扶持金城公主的侄儿，当时的广武王李成红当傀儡皇帝，但是呢各路秦王军队很快杀到，再加上吐蕃客场作战，受不了中原地区夏季的炎热天气，士气十分低落，所以呢仅仅控制了长安15天就被迫撤出。扶持傀儡不成，吐蕃又想联合唐朝叛将普顾怀恩还有回纥一起进军中原，结果呢被名将郭子仪从中施行离间计，三方的联合破裂，回纥倒戈，和唐军一起夹攻吐蕃，吐蕃阵脚大乱，被迫退兵。尽管进攻屡次失败，吐蕃呢还是不肯放弃，只不过改变了一下战略，从纯粹的军事进攻转变成了谈判跟进攻并行，先打一阵，然后等唐撑不住再提出议和，迫使唐承认自己抢下了地盘。但是呢唐朝这边也不蠢，唐代宗以国之寸土乃先皇所留，国之子民不忍舍弃为理由，拒绝割土弃民，而且唐在平定内乱之后迎来一段平稳发展，国力逐渐恢复。吐蕃尽管屡次进攻议和，但是从中呢没有捞到什么好处。到了公元783年，连年战争让吐蕃和唐朝都不堪重负，双方在清水会盟，两边划定边界，规定各守一方，互不侵犯，总算是结束了这一段混乱的纷争。吐蕃借着唐的内乱，从中是捞到了不少好处，占据了大片领土。但是接下来呢，吐蕃要面对一系列的内乱，只不过跟唐朝不一样啊，唐朝是武将造反，吐蕃内乱呢，是因为宗教，本土的本教和松赞干布时期兴起的佛教，两者之间的斗争日益热化，这也是吐蕃衰落的一大原因。那么吐蕃这佛教本教之间具体有什么争斗，这两教相争又是怎么影响到吐蕃的国力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
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寻迹讲堂。